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脾气向来火爆的夫妻终于拥有了幸福的家，改编自明慧网2015年5月11日发表文章。明慧之窗讯，他和妻子的脾气向来火爆，一点心火就导致两败俱伤，长久下来，这个家早已矛盾重重，伤痕累累，但他内心深处却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有机会实现吗？第一部分，婚后的家，夫妻的擂台。我是邓宇，辽宁人，我的脾气从小就不好，发起脾气来如同晴天霹雳，说来就来，全家人都得让着我。我和妻子结婚后特别顾家，吃的用的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妻子想改变我的脾气，就经常对我破口大骂，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对我就不依不饶，非得把我骂得不敢出声。开始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一走了之，我想好男不和女斗，然而酒后的我胆量就大起来了，我俩经常厮打，家庭矛盾重重，伤痕累累。有时我憋不住摔东西，妻子则是抓起什么东西都敢砸我。妻子看我这样，就对我大打出手，抓破我的手背，拧清我的胳膊，扯掉我的头发。后来，我只要晚上8:30不回家，妻子就找到我当众谩骂，还对我拳打脚踢，弄得我在同事朋友面前很没面子。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有时却被他气得泪水哗哗直流。第二部分，身心憔悴，想改改脾气。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妻子比我更糟，她开始百病缠身，严重的有结肠炎、脊柱骨膜炎等，整天佝偻着身子，脸黑得像烤鸡皮，药一把一把的吃也无济于事，成天哼哼呀呀，唧唧歪歪。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就堵得慌，因此我发脾气的频率就更高。可是只要我一发脾气，他疯了般的要和我拼命，哪怕只是说他一个不字，他都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家里昏天暗日。可是我打从内心深处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真希望妻子或我都能改一改脾气，可是我火气一上来就什么都忘了。1996年妻子开始学法轮大法，眼见着她变得宽容大度，做事总是替对方着想，对我也能善意的包容，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大吵过了。他还不断地用善意的语言和深奥的道理开导我，心平气和养生，火星乱爆伤体。妻子说以后会按师父的要求改变自己，做个好人，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我对他说，结婚这么多年，你何时考虑体贴过我？你那一点都不让人说的生性要改了，江山都能移了。我想他只不过是想换一种方法来改变我罢了。第三部分， 酒后见惊奇。没想到妻子说到真的就做到了。有一次我喝醉回家，呕吐脏物在床上地上，妻子毫无怨言的清理，拿毛巾给我洗脸，端水给我喝。我耍酒疯，他说喝醉对身体是伤害，再耍酒疯不更伤身体吗？快上床躺着休息吧。还有一次我酒醉回家，找不到电视机的遥控器，就把电视机砸了。妻子一句话也没说，笑着进入卧室，我跟在后头砸门，他也一声不吭。隔天一早，我内心胆胆突突，因为电视机很贵，怕妻子对我大打出手。然而妻子对我就像老鼠看见了猫，靠着墙边走。我偷偷瞟了他一眼，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没出声。他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你昨晚把电视砸了，快去买一台新的吧，不然你晚上看什么呢？妻子的言行使我大惊失色，站在我面前的他和以往判若两人，我内心佩服，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妻子不但性格变了，外貌也发生巨大变化，佝偻的身体变得苗条挺拔，烤鸡皮的脸变得白里透红，立眼雕眉变得慈眉善目，他一身顽疾全部消失，非常神奇。之后在他面前，我没有了往日的恐慌和不安，我从内心体会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感。在以后的生活中，妻子处处体贴关心我，做饭菜时按照我的口味做，还把没收我的工资卡和家里的存款都交给了我，让我保管。在家里我真的有了地位，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家的温馨，生活的幸福。在他的影响下，我的脾气也改了许多，和煦温暖的春光终于驱散了我家的昏天暗日。从此我公开支持他练法轮功。第四部分，读者朋友请选择。接下来要讲的两件事也是我们夫妇的亲身经历，友好提醒，先入为主的认知框架不愿被触动的，或者对超常现象过敏的朋友，到此不妨暂时停止阅读收听了。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与修正的过程，许多当代医学或科学暂时无法合理解释的现象依然在宇宙中真实发生着。我们夫妻二人作为亲身经历者，那种震撼与受益的事实是旁人无法否定的。以下我要说的正是我妻子修炼后发生的两次车祸，那种超越常理的真实，现在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一，两次车祸。妻子学大法之后，河东狮吼变成了温柔包容，一身顽疾全部都消失了。他不但在家让我惊奇，在外面也像变了个人似的。更神奇的是，他的身体好像变成了钢筋铁骨，遇难成祥。2011年3月12日，妻子骑自行车过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出十多米远，然后摔在地上，司机当场吓得面如土色，用颤抖的手把他拉起来。然而妻子不顾自己，却安慰司机不要害怕，说自己不会有事，叫司机先走。妻子的左小腿撞出一个小碗大的黑子包，其他地方毫发未伤。相比之下，当妻子扶起倒在地上的自行车，发现车子前轱辘被撞成了 S 型，车辐条大部分都断了。后来找了两家车铺维修，店主都说修不了，而他待在家休息五天后，一切恢复正常，事后仍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种平静和宽容着实令我惊奇。谁知这还没完，2014年8月16日，妻子骑电动车在马路上又被一辆车撞了，这一次 他被撞起两米多高，头朝下栽在马路上。当我赶到现场，看到他右额头上有一个黑紫色鸡蛋大的肿包，其他什么伤痕都没有，但就是一步路都走不了。送到医院，医生说骨折太严重了，必须手术治疗，粉碎的小骨头渣子不拿出来相当危险，而且骨折处离股骨头较近，不手术还容易造成股骨头坏死，人就永远残废了。大夫诊断决定住院扎针吃药十天后做手术。二，劝说者被说服了。我们家属都同意手术，但妻子拒绝。为了让他尽快接受手术，我找遍了医院里所有我熟悉的院长、专家、医生、护士等。我还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找到医院，让大家用科学道理和不做手术的后果去劝说他。最多时，他的病房里一天来20多人。结果呢，妻子无动于衷，前去劝说的亲朋好友却被他说得默默无语。我80多岁的母亲知道后安慰我说，你别上火，我去劝他。可是母亲从医院出来后却笑呵呵的，完全站到妻子一边了。我当时的焦虑不安真是无法形容。最后我亲自上场给妻子施压，我说，你有大法师父保护，我承认上次车祸是师父保护了你，但是这次你骨折了，不手术，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后半生也躺在床上拖累家人，你也太自私了。妻子说，我这是前世欠人家的，这是还了，这次师父要是不保护我，我还能有命吗？骨折还能一点不疼吗？你没听大夫都说我是钢筋铁骨吗？以往我身上那些顽疾，医学上有办法吗？还不是被大法彻底根除了。在大法中，我一定能像往日一样站起来行走，你尽管放心，我保证不会拖累任何人的。三，手术的日子到了，我心里只剩下求师父保护他了。可是妻子住院十天后再次拍片子，骨科主任宣布粉碎的小骨头渣已经全部复位，长得挺好，不用做手术了，康复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闻听此言，顿时我们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别提多开心了。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医院有两个护士也因此跟妻子练起法轮功。妻子出院回家1个多月后就能下地站立，2个多月就能扶着东西行走，在半年后一切都恢复正常。结语，法轮大法不但使我家庭温馨幸福，而且还在2次车祸中都救了我妻子的命，摆在我面前的事实使我不得不口服心服。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亲自看到、接触到、感受到，别人谁跟我说，我根本都不会相信一点。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种种神奇事实面前，我也真正明白到一点，那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残酷迫害法轮功下还有那么多人坚持修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体悟向内找的奇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日。大法有多美妙，只有真正去领悟、去同化，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大法中有什么，只有真修实修的人才能真正的看到、得到。今天一下班回家，妈妈同修就说，又出事了，你弟弟打电话说他媳妇要在你家附近的医院学习，中午要到你家吃饭和午休，还要配付你家的钥匙方便他出入。我想拒绝他，但又说不出口，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处理？ 我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一定有我们要提高的因素，我们在法上悟一悟怎么提高。我妈已经快80岁了，最近这几年她腿上的病业假象一直没有突破，走路不是很方便，让她中午为弟媳做饭她觉得有困难。我妈就开始说我弟弟怎么不好，我弟媳怎么过分。我女儿也接上话茬，说她舅妈怎么不好。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你们别嫌弃他们，别怨他们，否则你们就跟他们是一个层次了，跟他们一样了，那不就是个常人了吗？我们向内找一找，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提高的。他们俩听后马上就都停下来了。我想起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的讲法，我们过去有许多学员和外界的人发生一些矛盾，或者是社会上的人，或者社会上哪个职能部门对我们不公，我们往往都不在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强调另外一方面。有些东西是很不好，它在肆意破坏，可是你们想到没有，它虽然不好，它虽然是魔的表现，可是它怎么会偶然的出现呢？是不是在利用着它的不好的那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呢？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根据师父的法，我就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表现来对照自己，他们看上去这样做是自私的，而且是在让我妈做她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强求别人为自己做别人很难做的事情，这是极度的畏私，不但不为别人考虑，而且还让别人做自己很难做到的事情，这不是为难别人吗？我对照自己，确实也有这种行为。今年我教的班级学生上课听讲时，经常有学生说小话，我规劝他们好多次，给他们讲道理，他们还是依然如故，我只能每节课经常给他们规正。现在看来，他们可能有他们难以克服的困难，我是不是也在为难他们呢？我是不是应该更细心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考虑呢？悟到这儿，我赶紧跟他们交流了一下，他们也立马向内找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执着，很快各自也都找到了这方面的执着，都在法上提高了。这时我们回头想想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我弟弟和弟媳的这种不好的表现，我们哪能发现这个隐藏的很不好的执着心呢？我们不但不能怨恨他们，还得在心里谢谢他们呢。这时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我们在矛盾中提高了。妈妈同修说，那我明天中午就遭罪给他做饭吧。我说不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排列有序的，如植物都是先发芽再长枝叶再开花最后结果，这个顺序是不是不可颠倒？从人伦道德来看是长幼有序，长者为先。你现在都快80岁了，你再去伺候他40多岁的中年人，这是不是违反了人的道义？让孩子失德，不是真正的为孩子好。我们明天订餐吃，我妈也同意了。第二天中午12点多了，我弟媳还没来，我女儿打电话问她，她说今天她不过来了，自己带的饭，办公室的同事都不在，他就有地方午休了，以后再来的话再打电话联系，并说他来的时候不用给他准备饭，要自己做饭吃。其实昨天晚上我们能在法上利用这件事情提高了后，我就已经预料到他的问题会在单位都能解决，但我不确定就没说出来。看来只要我们能向内找，同化大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修内而安外 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大法会自动地圆融好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能在大法中修炼，太美妙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险恶中见善良本性》，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日。在中共长期残酷迫害真善忍信仰群体的血雨腥风中，每一位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险恶与考验。然而在这黑暗的环境里，也有许多普通民众，甚至被动卷入迫害体系的警察，仍保持着人性中的善良与正义。他们在不同场合悄悄传递善意，默默保护学员，成为危局中的难得光亮。以下几件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经历，是对险恶环境中善良力量的见证。一，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中的好人。大约在2012年，我结识到一位朋友，之前我们之间没有往来，就仅是彼此知道对方而已。那天我向他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他听后反倒高兴起来，说：你要跟我说这个，那我就高看你一眼，来，咱们换个没人的地方好好聊。换了地方后，他竟滔滔不绝地讲起中共的种种邪恶本质，对这个邪党深恶痛绝。他说自己单位里曾有几位练法轮功的，都是公认的好人，却因为坚持修炼被抓去判刑，好人都去蹲监狱，这都是啥世道？善恶都颠倒了，这社会还能好吗？他说这些年一直难找到能聊得来的朋友，以后咱们多联系。从那以后，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他多次帮助我，也非常认可大法弟子。谁若说大法不好，他就当场反驳。我认识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中的好人，你说说，你身边哪个做坏事的人在练法轮功？对方立刻哑口无言。二，人家很好，不做坏事，有啥可监控的？大约2015年，我家对面是一家单位的办公楼，领导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平时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同大法。有一天他告诉我，公安局的人刚来找我，说想借我们单位的办公室监控你家，因为从我们这能直接看到你家。我找个理由没同意，还告诉他们人家很好，不做坏事，有啥可监控的，然后把他们打发走了。他提醒我多加小心，并说，你知不知道这些年公安局多少次惦记抓你，就是因为你平时真诚，与人为善，口碑好，结果你都没出事。我心里清楚，他看到的是我修炼后脱胎换骨的变化。后来我在给一名警察讲真相时，他笑着拍我肩膀，我知道你，这些年公安局多少次想抓你，就是苦于没证据，总是不了了之，你还是注意安全吧。三，其实我们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一次，我的亲人接到一位警察朋友的电话，让他赶紧通知我，有一位同修刚被抓，警察马上要去他家抄家，让我尽快通知他家人。我心急如焚，却不知道是哪位同修。恰好一位同修急匆匆赶来，说他知道是谁被绑架了，这才对上号。因为消息及时，同修家人第一时间转移了大法资料，警察抄家时未造成损失。后来我对那位警察朋友说，我平时跟你少联系，是怕影响你工作。他却说，我怕啥？难道警察就不能有练法轮功的朋友吗？其实我们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四，险恶的迫害过去了。还有一次，在当地对大法弟子的集中迫害中，政法委、国保把我列为重点对象，对我居住地暗中监视，急于找到所谓证据。恰巧一位朋友要借我的车用，
没多久他找到我说，你得注意了，他们想把你和车一起办进去，一下整你个好歹的。原来他的朋友参与了这次行动，监控到他开我的车，赶紧让他通知我。我把车开到库里检查，果然发现车上被安装了监控定位器，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几个月后，他们没得到任何东西，最终撤走了定位器，这场看似凶险的迫害就这样过去了。结语，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许多次，看似巧合，却一次次在险恶环境中保护了我。我要深深感谢这些有善心、有正义感的朋友、警察，以及在迫害中默默帮助我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做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要感谢大法师父，是师父让我脱胎换骨，成为新的生命。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母亲相处中实修自己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7月30日。上个月的一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但让我很吃惊。那天我跟母亲同修提出打算买块豆腐来烧巴沙鱼，以前我们总是这样做这个菜，但母亲当时就反对了，说怎么能用豆腐烧呢，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不行不行。我有点吃惊，母亲怎么连这个事都忘了，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呀，怎么今天这么说。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没想明白，但有一点我只是想，总之不管针对我什么心来的，反正母亲不是常人所说的什么健忘、老年痴呆等等这一类的，因为她是修炼人。我本来还想找家里的其他人确认一下以前到底怎么做的这个菜，一忙就忘了。再后来有机会问时，想想也是执着，同时也不想把这个执着和信息去干扰其他人，也就算了。但前两天发生了这件事情的延续，更让我吃惊了。因上次那个鱼没做，前两天家里人多，我就打算把鱼做了，就按照母亲上次说的单独烧这个鱼，不加东西。可刚一说出来，母亲就说，那你得买块豆腐来烧呀。我诧异地说，您上次不是说不用豆腐吗，说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母亲就说，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是我说的不用豆腐烧，是我记错了，记反了。我很吃惊，但马上想到不去争辩，不再解释。我当时很平静，静静地听着，能理解，能接受，知道是来去我的争斗心的。因为平时我和母亲时常在这些日常事上有些争论，证实自己老想改，但改得自己都不满意。这次我克服了这个争斗心，用修炼人的理性对待了这件事。我自己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感觉，感到自己是在修了。这次的经历使我有下面的几点认识。一，体会到什么是实修。这次事情因为发生的让我感到吃惊，所以有点警觉，很快想到师父说的没有偶然的事，很快就在找自己的心，很快就意识到失去自己的争斗心，因此很平静，想到的都是师父的法，这样自己都觉得这时像个修炼人，都体会得到跨过了一个小关，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欣慰。可能欣慰一词还不是太贴切，就是自己真正在修，在实修的感觉。二，警觉。这次母亲同修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表现属于很少见的，所以我当时比较警觉，关过得还比较好。
但这次经历真正让我警觉的是在平时更多的是没有这么大反差的日常小事中坚持自己的习惯观念的很多场景。虽然当时一次次也找自己，但比较多的是事后平静下来才找自己的问题。在当时场景中发出的人念意图为快的话语都是针对对方的问题，那真是直指他心而不是直指自己的心，没有修自己。事后找自己的问题找到了，比如证实自己的心、争斗心等等，但下一次类似场景出现了，人心又起来了，有时忍住不说了，有时又忍不住。但我知道这时的忍不是放下了执着心的忍，而是强忍表面的忍，所以日常小事争斗的场景时不时出现。我现在从内心认识到了，这些日常小事都是在给我提供修炼提高的机会，因为在常忍中生活，因为都是些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的事，所以没有引起我的警觉。也因为自己学法不深，还抱着这个那个自己的习惯与人争，还没意识到这些习惯观念对修炼人来说都是要放下的，所以在这些小事上实际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滑到常人层次上去了。现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都是我要警觉的，无论再小的事都要警觉自己是个修炼人。三，对修炼人一词有了新的认识。这次矛盾或者算问题一出现，首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样一想，师父的法就一条条打入脑中，就知道不是偶然出现的。就像那是针对自己什么放不下的执着呢？当时想到的最强烈的就是争斗心，然后就想那该怎么去对待呢？当然就是心平气和地听着，很坦然。同时我心里想的是对照法自己怎么做好的事，整个过程中注意力完全没有放在母亲那儿，也没有放在这件事情本身上，想的都是自己有什么问题怎么做好，就是在净化自己的思想。我体会到这就是实修，也体会到当自己已发出我是个修炼人这一念所带给自己的一种能量，净化自己思想的能量，体会到修炼带来的内心的纯净。我内心有种感动，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鼓励，无以言表，感到修炼人的神圣，也坚定了自己要做个真正的修炼人，实修下去，坚持下去，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母亲的变化改写了女儿的人生，改编自明慧网2026年7月5日发表的文章。明慧之窗训。田真今年59岁，出生于中国大陆农村，是一位个体经商户。他从小体弱多病，一年四季没几天好受的，鼻炎、咽炎几乎伴随他大半辈子，婚后更是像个病秧子。他的鼻子终年不通，只能张口呼吸，夏天也流鼻涕。咽炎发作时，连喝水都像刀割一般，更别说吃饭。最了解他身体状况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总劝他，练练功多好，身体好了，把看病买药的钱拿来买好吃的，多好啊。母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己刚从身心痛苦中走了出来。田真的母亲常年操持农活，经年累月下来，落下一身的劳损病，经常腰酸背痛，喊累叫疼，脾气也变得很差。 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母亲的身体逐渐变得健康，不再拔罐针灸，也不用孩子帮忙捶背捏腿，精神饱满，做事劲头十足，神情也变得平和，一家人相处更加和睦。更让田真惊讶的是，母亲姊妹八个，她是老大，一天学没上过，原本一个字都不认识。修炼后，为了学法，她努力认字，几个月后竟能流畅读完整本转法轮。母亲的变化，全家人都看在眼里。更让人惊讶的是一次车祸。一天，母亲与父亲拉着地排车及平板车去市里买家具，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被一辆大货车撞了。大货车停住后，母亲从大货车底下爬出来。那年母亲已近70岁，她只是左脚后跟擦破了一点皮，其他一切正常。司机可吓坏了，母亲没有像社会上很多人那样碰瓷，也不顾自己高龄摔倒，反过来直接安慰司机说，没事，我好好的，我是练法轮功的，能为别人着想，不给你添麻烦，你走吧。母亲扑了扑身上的土，跟我父亲拉着家具回家了。事后父亲叙述了车祸的经过，说，多亏你母亲修了大法，有师父保护，不然那天真的性命难保啊。边说边老泪纵横地哭了。错过了四姑家，抓住了四姨家。1999年4月的某一天，田真到四姑家，看到了一本法轮功书籍，心里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又有一天，他到四姨家时，正巧遇上学法小组的人在四姨家一起学习转法轮。四姨不见外，对他说，一块学吧。这一句话，田真想学的念头受到了鼓励，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学起来。学完后，他感慨地表示，真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听母亲的话。当天，田真把转法轮带回家，一口气读完整本。合上书页，他心里亮堂了，太高兴了，甚至忘了吃药，忘了睡觉，只想尽快学会练功。天助有缘人，学会功法后，有一天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他突然感到鼻子呼一下通气了。之后他又连续吐痰20多天，咽炎也不知不觉痊愈了。他原来吃饼地瓜之类的食物就会吐酸水，一口酸水上来，刺激的眼睛都流泪。这么多年来的胃病、胃酸逆流、食道不适以及尿急、腰痛等更折磨人的病症，在练功一个月内陆续消失，至今再也没有犯过。恢复健康后，田真感到全身轻松，走路有劲，爬楼梯也不觉得累，每天都充满活力，心情就像吃了蜜一样的甜美，高高兴兴地上班，心情愉快地料理家务。丈夫和孩子不知究竟，但对她的变化都感到惊讶和开心。结语：田真和母亲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但都因修炼而迎来改变。他们不仅身体恢复健康，更学会以善意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和母亲一样，田真自己后来也曾遭遇车祸，也能平安化险，并选择体谅肇事者，将善意留给对方，而非一味追究责任。对他们而言，这些改变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坚信并实践真善忍后，自然而然展现出的身心转变。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恶报惊不醒的人下场会怎样？古人都知道，善恶必报是天理。尽管这个理亘古未变，但今天却有了人信还是不信的问题。尤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7年里，参与迫害的恶徒接连遭遇各种形式的恶报，或提醒他们悬崖勒马，或让他们初尝自己恶行所结出的苦果以观后效。然而由于长期受无神论与中共谎言的灌输，许多作恶者面对自己和他人遭现世现报的事实，不信也不悟。山东临沂市原开发区治安大队长王文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王文坡时年50岁左右，原籍临沂市河东区太平办事处东王庄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他通过关系进入公安系统，成为基层民警。周围很多明眼人都看到了，此人傲气十足，崇拜中共，迷信权势，三观严重扭曲。1999年7月，中共突然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灭绝运动，当时王文坡在河东区九区派出所工作。官迷心窍的他嗅到政治风向，便自告奋勇主动参与迫害。2000年，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自发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请愿。王文坡等人出于政治目的和升官发财的动机，采用暴力解访等方式，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看守所拘留，又押往综治办强制洗脑折磨四个月之久。后来其中许多人还遭到非法劳教。王文坡对法轮功学员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当时几十名男女学员被关在一起，遭强制洗脑转化折磨。王文坡常常酒后跑去打骂恐吓学员，满嘴污言秽语。有一次，他对一名女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把这位女学员的脸打得严重肿胀，眼睛既看不见人又闭不上。王文坡还曾在大街上提着枪威胁当地法轮功学员，你还练不练？再练就毙了你，气焰极为嚣张。王文坡的各类暴力和违法行为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当地民众均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却因积极迫害法轮功如愿以偿，得到中共的提拔，成为开发区治安大队长，从此更加卖力迫害，快速沉沦，直奔罪恶的深渊。事实上，这期间上天并不是没有给他机会，相反，王文坡曾有许多迷途知返、及时止损的机会，因为那些主导迫害的上级领导、同事和当地迫害者都纷纷遭到恶报。临沂市610办公室黑手朱忠顺60岁，赵佩娥53岁，于2008年暴病死亡。临沂市委副书记、相关非法机构负责人孙培群的大儿子突然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原河东区区委书记耿文炼在车祸中与妻女一同丧生，一家四口只剩上大学的儿子。河东区恶警封炳雷被黑社会人员连刺20多刀，抢救无效死亡。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刑警大队原股长李传贤负责审讯法轮功学员，一夜之间母亲与妻子先后去世，头一天给母亲开追悼会，第二天给妻子开追悼会。大腊月里一夜死两口，震惊了全城。
明白的人知道他遭了恶报了。临沂医疗卫生系统迫害最卖力，恶报集中爆发，原卫生局长马自立涉贪被判十多年，妻子被判三年。马自立在监狱脑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副局长孙成建弟弟一家三口被砍死，局级干部卢从祥遭天谴，祸及家人，他的儿子意外死亡。肿瘤医院院长葛来增的儿子病亡。蓝山区纱布中心小学教师朱文莹制作污蔑法轮功的板报、展牌等，强迫上百名小学生签名。他12岁的独生儿子溺水身亡。面对这些因果明显的人和事，有灵性的人都难免在夜深人静时重新思考，而善性被埋没、愚钝和鬼迷心窍的人却会表现出麻木不仁。王文坡就是鬼迷心窍者的例子，他人的恶报传到他的耳中，王文坡先入为主，宁可相信党的灌输，也不愿想想善恶因果，一味地把报应当成偶然。甚至他自己的家中出现了恶报，例如妻子长期与他闹离婚，家庭关系极度紧张，他也都不加思索地认定是偶然。面对法轮功学员寄来的真相书信，他置之不理，面对前来劝善的人，他不仅不珍惜，反而嘲讽、讥笑、威胁。最终王文坡的执迷不悟为他自己招来了更为惨痛的三大恶报，殃及家人，18岁的独生子突然溺水身亡，他听到消息后当场昏倒，仕途崩塌，因下属端枪打死另一名警察，他受到处分，上下级关系恶化，仕途跌入谷底，不得善终。2015年3月23日，王文坡跳水自尽，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罪恶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这场悲剧不仅毁了一个家庭，也应验了作恶者终将自食恶果的历史规律。王文坡的人生是许多中共党员的人生缩影，他们原本也许并不是坏人，但中共把他们变成了最恶毒的坏人，让他们不信天地，狂妄自大，跟着党为所欲为。特别是积极残害信仰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法轮功学员。纵观中共的罪恶史，1999年7月中共发动的以法轮功为敌的这场政治运动，是不是中共有史以来所发动的一切害人运动之最？这场政治迫害不牵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而是把数以千万的用真善忍提高自己身心状态的中国人民化为了党的敌人，直至死地而后快，同时还大搞株连，把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施加于数以亿万计的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他们工作的单位、他们所居住的社区，迫使全中国的社会道德彻底失去了底线。人在做，天在看。要我说，善恶有大也有小，报应有快也有慢，好人遭难天必偿，坏人成凶天必诛。关于现世报，众所周知的例子很多，大致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判无刑，小至临沂的王文坡自杀。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说的不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天理吗？违背基本人道与法律的行为，最终反噬自身。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对权势的迷恋、对党的迷信、对上天的否定、 这只是个人的选择和一厢情愿，并不能影响天道的运行。然而天道的运行却能影响个人的命运，善恶因果律就是天道运行中给人定下的规律，换句话说，是老天爷给人制定的法律。共产党鼓吹人定胜天，可共产党自己都不信，还在找人算命、看风水、拜佛求仙，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日出日落，月盈月亏，也从来没有听过党的指挥。共产党鼓吹共产主义，可几千万党徒有谁真信共产主义的呢？没有，他们信的是钱、权和及时行乐。直到老天爷让他们有钱花不了，让他们落马，让他们痛不欲生。恶有恶报，不是老天爷对行恶者不仁慈，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福祸无门，为人自招。提醒更多参与了迫害的人员立即悬崖勒马，扪心自问，想一想，你们想要的人生结局到底是什么？福禄寿真能通过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获取吗？无法获取，那只是痴心妄想，不知天高地厚啊。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郭子仪忠臣不赖宠而事君的品德，作者萧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3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谦逊视为至德，在诗经中写道，比骄匪傲，万福来求，一个人不骄不傲，万福自然相生。老子曾言，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功业有成就而不以功臣自居，只有这样，他的智慧才不会被磨灭。居功至伟而能无所求，不掺杂私心，是一种超然的境界。在历史演绎中，却有贤者以德为本，精进不止，展现了居功不自傲的高尚修为。在《新唐书·郭子仪传》中，郭子仪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将，一生平定安史之乱等诸多乱世，他为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帝戍边为国，征战沙场，是国家的顶梁柱。宝应元年，他被封为汾阳郡王，史称郭令公。大富贵易寿考的典故即出于郭子仪。唐大历八年，郭子仪在灵州大破吐蕃阵营，朝中宦官于朝恩素与郭子仪不和，却趁郭子仪在外领兵作战期间难以顾及，派人盗挖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虽然盗未得，但后果很严重，满朝文武都捏了一把汗。毕竟郭子仪兵权在握，如果想整出点动静来，恐怕谁也拦不住，中外俱有变。唐代宗李煜与郭子仪闲谈中提及了盗墓，想看看郭子仪作何反应。郭子仪闻言，老泪纵横，一边流泪，一边说道，臣久主兵，不能尽视残人之墓，人今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郭子仪回复说，臣带兵已久，没能很好地约束士兵，以致有士兵盗掘别人坟墓。如今臣父亲坟墓被盗，这是臣遭到老天的报应，跟别人没有关系。 父亲的坟墓被盗，郭子仪的第一反应是孝子的悲痛，第二反应不是追究他人的过错，也不是仇恨，而是立刻反省自己，承认此事中有自己带兵不严所导致的因果。他这样一说，满朝紧张的气氛一下化为乌有。于朝恩便来邀请他同游张敬寺，表示和好。有人传信给郭子仪，说于朝恩的邀请是对他有大不利的企图，想要谋杀他。郭子仪的门下将士听到这个消息，极力主张要带一批武装卫队去赴约。郭子仪却毅然决定不听这些谣传，只带了几个必要的家童，很轻松地去赴会。就这样，他到了张敬寺，于朝恩看见他带来的几个家童们戒备性的神情，就非常奇怪地问他有什么事。于是郭子仪如实告诉于朝恩，外面有这样的谣传。郭子仪这样的坦然说明，感动的于朝恩掉下了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后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传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郭子仪面对父亲坟墓被盗挖的羞辱，没有因为自己功高望重而存心报复，这只是一个例子。他时时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以化解纷争。唐代史学家裴寂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济，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人臣之道无缺焉。清代钱谦益评价他：忠臣不赖宠而事君，孝子不孤爱而睦亲。忠臣不靠邀宠而侍奉君王，孝子不凭疼爱而侍奉双亲。强调了忠孝发自内心的品德，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不为利益所诱惑。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